这部经是讲佛证金刚预定的状况，对不对？那哪一个人不成佛的？要成佛难道不经过无所依的金刚预定吗？而无所依而住，也就是金刚经的无住生心，也就是中阿含大念处经里面的菩提的定义，无所依而住，离世间贪忧。你看这两句话多高贵，无所依而住，离世间贪忧。无所依而住就体会无我，你只要体会无我，对不对？说所依其实无所依，说住也不过是住悲心等流，对不对？以众生为念，住悲心等流，所以有依有住假说而已。你要观待于缘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能够自证圣智之后再流出来，等流出来的大悲心，那是圣意菩提心。我们要的是这个东西，我们要的是这个东西。透过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而起菩提心，依止于圣意菩提心而起大悲心，它的次第是这样升起来的。而要作证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，你必须要从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花，一切法如幻，远离于心事，远离于断肠，世间恒如梦，自人法无我，烦恼皆而厌，皆不可得。从这里的无所得般若波罗蜜起大悲心，起菩提心，由菩提心再等流出大悲心，到了实地的菩萨道，全部是大悲心，全部是大悲心的作业。可是背后推动的是二空真如的智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本书介绍给各位。哇，他这班哦，叫我赶扣拜三啊，盖小一堆猪啊，拜四啊，拜五啊，盖小一堆猪，连你拜六早起啊，读一堆猪，对不对？偏偏我们选的课本就读得很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读书来的啊，是要懂道理，是为了要明心见性，是为了要开悟实相，是为了要去除我所嘛，这个才是目的。每堂课的目的只有这个啦，而不是读完这本论啦。读完这本论不是我们的目的嘛，对不对？学这部经读这部论是我们的目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回家哈，到了光华商场就买一个扫描机，对不对？书拿来扫扫，对不对？上传电脑，电脑全部由三藏十二部经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就对着电脑拜，那为了怕拜不起来，电脑的荧幕上要出现一个阿弥陀佛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圣像啊，你看拜都可以，不能拜几个这个电器用品拜别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搞得在着相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看到三宝的佛像在圣殿的前面，你心中没有佛法，你拜得下去吗？如果佛法只是装葬在那个佛像的肚子里面，对，而不是在你的心中的话，你拜得下去吗？你拜下去，他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弟子，拜我干嘛？对不对？可是他还是慈悲无言的摄受我们就是了。啊，这就是这样的目的。好，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啊，讲前言，讲前言。这前言呢，来自于《心经游赞》，魁捷法师对于《心经》的前言。他为了要开始解释《心经》的法句之前，先说他的立场。而他的立场没有偏颇的，虽然他还是有三十教，可三十教都是圣意。圣意是什么？四谛。只是第二十教以四谛的般若来秘密说，到第三十以闲了说，对不对？来说中道实相，中道实相就是由四谛所显的，所以三十教都是圣意，别别说是别别治不同时候的病，所以每一个圣弟子出现于世都是有他当代的责任。我就问，我们不要老是读古人的书，请问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圣弟子，我们自称是佛弟子，请问我们当何所为？那要看你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孩子那一辈比起我们是他那个年纪的时候，好像显然是比较聪明还是比较笨，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很显然我们那个时候有一堆我的同学们都愿意学佛，可是他们不太爱学佛。 你只要一开口，言语道断，心行数灭，因为不准你说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知道入地狱，别有善巧，别有善巧。你没有善巧，你不得方便的话，根本无门可入。你有的是在佛法上的渐跟慢而已。佛法如果继续处这个二五八万的样子，佛法必灭，跟你讲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在自己身上除掉什么，学什么，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。好，回来这半个小时肯定讲不了观法品。上个礼拜的白板笔记带来了吗？打开来，我们还是给一个嘛哈，快快的导读一下，因为我已经把它大概用线条啊、框画颜色做一些表解了啊，我们把那个表解稍微介绍一下。其实很简单哦，根本佛法只有前三个句子啊，那么六句。他说啊，若我是五蕴，我即为生灭。那五蕴就是生灭法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想啊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全部是蕴触界所显现的法性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如实观蕴切住，蕴触界就是四谛十六形象的法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蕴触界就是世间呢？啊，法性就变成出世间了吗？请问世间的蕴触界三颗跟法性的十地四地十六行，请问后者称为法性叫做出世间，前者蕴触界三颗叫世间，请问世间跟出世间的界限在哪里？界限在哪里？界限在哪里？执我执法而已。你执五蕴即离之间有我，或者执蕴触界三颗的法性实有，在差别在这里。否则就言说上没有差别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明明白还是这样讲的嘛。蕴触界三颗显现什么？显现四谛十六行的法性。而我们现在后来又说四谛十六行的法性叫出世间，对不对？叫做圣义谛。又回来说蕴触界的法相叫什么？叫做世俗。啊，请问世间的世俗有为跟出世间圣义的无为，两者什么差别？因为两者是互显的、啊、两者一元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你怎么讲完两句话之后回头又开始把他们两个分别掉了呢？宇宙的界限在哪里？在于执三颗中有我嘛，乃至于执四谛十六行的法性为实有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没有讲的东西嘛。所以他就简单讲两句话，若我是五蕴，我即为生灭。如果我是生灭，那这个生灭就不是我。假说有一个生灭的我，我这样子讲有我错了吗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证无我之后，证空性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去尊重三世业果，对不对？讲三世业果当中的轮回中，没有作者，没有受者，没有流转法性，是不是？可是却能够因此之故成立什么？成立三世的缘起，业果则真实。请问这有矛盾？完全没有矛盾。你不要于三世相当中只有我，你不要把三世流转的无常法性只以为有先后性。你只要两种性质不起，对不对？所无我，所缘起三世，都不对立。我说的比较快，你们要，你已经讲过那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讲三世怎么样观怎么样观有为的生住灭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。于中就是要显现两件事儿。如果法是缘起的，那么法性当中就不能够只有我，只有个不生不灭、常依主宰的我，这很显然。那么法性是要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三世的有为相，生住灭没有生住灭的法性可得，连无常法性、生灭法性都不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流转没有先后性，对不对？于中也没有我，没有流转的先后性，叫做法空。于中没有我，就是我空。所以佛陀怎么讲都在讲我法二空。反过来，若我是五蕴，则非五蕴相，对不对？你讲五蕴就够了，干嘛要立个第六蕴的名字呢？因为五蕴就是我了。如果你承认五蕴就是我，五蕴全体就是我， 我可以不承认个别事有是我，我就一定要说五阴的总相是我，那你就知道我只是一个在五阴总相上另外立的假名而已嘛，你不需要把我当作第六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如果是五阴的话，就不需要在五阴之外立一个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我显然不是五阴相，所以你才要另外立名嘛。可是你已经承认我就是五阴了，你何必要在五阴之外另外立名干什么呢？所以整个圣念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身受心法四种所缘，老实讲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。请问身受心法是我的身、我的受、我的心、我的法，还是一种身的状态、一种受的状态、一种心的状态、一种法的状态？请问我说前者还是后者？很明显，哪一个？佛是要说前者还是说后者？我是要说我的身空、我的受空、我的心无常、我的法无我，我是要说这个，还是要说其实只是一个缘起的身，只是一个缘起的受，只是一个缘起的心，只是一个缘起的法，身受心法肢体是分别，假言说而有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要说这个东西？是不是要说一种？他是要说一组因缘条件的存在，他不是说这个条件中有我，更不是说这个条件是属于我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老实讲，修四念处的目的就是一个，把我跟我所有改变成它是一组因缘条件的存在，直观因缘就好。我只要直观因缘，不生一见，直观因缘不立一见，就是中观，就是四念处，就是般若空观，就是唯识的四念处观，假名可说。所以就两句话讲完了，若我是无因，我就是生灭了；若我异于无因，那则非无因相；若无有我者，那么何得于我所呢？对不对？我一直认为有我的那个主体，那个体是分别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体分别这个假我都无自体的话，那请问我所是谁？该有什么东西属于非我呢？这六句讲完了。讲完了佛法的宗见，然后呢，灭我所，故名为得一个无我的智慧。如果得无我智慧者，这个人呢，就叫做真实观的人。那得无我智的人，这种是稀有，这是称叹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时候呢，称叹很麻烦，又立了一个东西出来，什么东西？无我智。那进一步又隐隐约约透出个东西，无我智行在哪里？无我智行在二空真如里面，对不对？于是又有了无我智。又有无我智所行的二空真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又立了两个假名出来了。你再进一步执这个有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然后他说啊，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，内你把内根深的所依之以为是我，把外气界之以为我所见，所以内外通我所。最后你如果以无我智来观的话呢，尽灭无有故，都没有自信可得。于是呢，诸受即为灭。于是你对他起的各种的受，受就是受用，不是苦受乐受，是受用。你对这个五蕴啊，你对这个五蕴如果有所有的受用啊，诸受即为灭，受灭即生灭。那这边就讲了受假跟所谓的法假。因为为什么？为什么受假法假？因为呢名假故，对不对？名为什么假？名是假因缘立的嘛。而利的所依是分别嘛，对不对？所缘是名言嘛，所依是分别无自体啊，名言是假利，就没有外相。我说的很快哈，这些都是我三堂不同的课，通通在讲一个意思。老实讲，我三堂课你们随便上哪一堂就可以了，全部我要讲意思都在里面。你如果通通三堂都上了，有些时候你还比较这。这个廖成林到底是礼拜三讲的对的，还是礼拜五讲的对，还是礼拜六讲的对？你就生烦恼啦，你就生烦恼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要灭受灭身呢？就是要灭我们的业跟烦恼。因为呢，业的所依是身呢、啊， 烦恼的所依是受，对不对？你把他们的所依啊都灭了，知道他都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，那请问没有的所依，那么他能够升起的用业跟烦恼怎么有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灭所依啊，就转所依。你知道所依都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，你去在所依上面去观空，体会一下无我的 feel 看看。如果我都不可得了，那么我一提起用而生起来的业跟烦恼，谁在造作？谁在造作呢？业烦恼灭故呢，名字为解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业烦恼根本不实有，尤其入了空性正见，息轮就灭了。入空的目的，夸胡啊！入空的目的是要灭一切的戏论。什么叫戏论？执一执意，说有说无，把生灭一意自以为实有，这就是戏论。所以戏论的相是什么呢？就在那边执生灭有无，把生灭有无一直搞不清楚啊，就是戏论分别。而戏论分别呢，就长有漏的习气，有漏的习气带缘故呢，就会辗转成三界的流转。所以到这边是一个段落，这边的这个段落呢，老实讲就是前面的六句话而已。六句话是我们的修正作意，而它的观是什么呢？观就是三颗，姑且以五蕴做观。你取五蕴观无我无我所，对不对？解决了嘛，对不对？而假说这个得到了叫做无我智，而无我智行于二空真如，对不对？而无我智所破的是什么？所破的就是内外我所尽灭。我所灭故呢，受用灭，受用灭故生灭，受用跟生都灭了，生不能作业，对不对？受用不能够生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业跟烦恼毕竟不真实，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，还是在讲这个句话。讲完了之后呢，入了空性圣智之后呢，一切戏论生灭有无都不可说实有，也不可说实无，离边又不知中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入离系论涅槃界，这是中道实相，这是第一系谈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佛有时候说我，说什么我？说这个我是生灭呢，对不对？我在三世轮回啊，所以佛经常也讲我在三世中轮回，可是轮回中无我，是不是？佛又说无我，就没有常依主宰的我。所以请各位注意啊，我跟无我的后面都还带上一串字。有我，我常常说什么我？有什么我？有三世轮回业果真实的我，对不对？你要信这个东西，你不信的话，你不信因果，不信因果不是佛弟子。可是你信因果，你要观缘起，由缘起正观呢，我的常依主宰心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不管说有我，有一个三界流转的我，有什么错？于中没有作者，没有受者，没有流转性呢，对不对？佛是这样说的，佛是这样说有我的，说所有一个业果轮回的我，而这个业果轮回的我没有什么，没有作者，没有受者，没有流转性。佛又经常说无我，是说在流转性上，在缘起性上找不到一个常依主宰的我。请问这两句话，这两个论述有没有矛盾？你可以看到它那是一致的嘛，对不对？在讲业果流转的时候，他讲世俗地；从缘起正观的时候呢，他说没有常依主宰的我，他讲圣义地。那你要去修止观作证，你要灭我所之后才能够去证这个东西的嘛，对不对？而这两件事情有对立吗？世俗地讲假有嘛，怎么假有的嘛？圣义地是讲作证无我智之后的止观所行的境界是怎么样真实的嘛？两者有对立吗？一开始讲了一个半钟头就跟你讲没有对立嘛？二谛说法无对立性，因此之故说一切法无二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开始起修，那是大乘的修行，是一佛乘的修行，不要讲大乘。所以啊，诸佛或说我，或说于我，诸法实相中，无我以怎么样？无啊，无非我，那我跟非我都不可知啊。诸法实相中啊，心行触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他说，心行言语灭，千万不要让这句话、啊、让你的小孩来对付你，你就哑口无言。那么无生亦无灭啊，即灭如涅槃啊。在解释密经上说啊，般若经的中义是什么？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也就是这句话，诸法实相者心行言语断，就是一切法无自性。你不要把一切法无自性 当作有法，那那个法无自性，那就很麻烦。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心行不可圆律，言语不能够起分别，因为我们能够圆的都是言说，而言说谁来取，都是心行去做分别。所以一切法的自性是自心的分别，一切法的所缘都是意识所缘的名言法尘。你记住唯识的这两句话就好了，因为所有的相离不开自心的分别，所以一切法都以自心分别做自性，所以这个自性非法性。而所缘的法相，所缘的法相又是意识所缘的法尘，不是真正法的实相。所以实相无相，无不相，因为法无定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说的话就漂亮了，达成了精良，多的是这种话可以背啊，对不对？背了半天呢，不修止观，你就是不懂。搞到后来跟我讲，老师，我怎么想想不通呢？我说去死好了，怎么想呢？你怎么想呢？你空不掉一点点的那个我所，你空不掉那个东西嘛？我怎么看都叫你空不掉那个东西嘛？你怎么看都在剑上转嘛？剑上转嘛？你一直在走死门，你为什么不脚走？你为什么不去走无声门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撞那个死门呢？所以最后解归什么呢？在既然一切法无自性，那无自性就没有自性生，没有自性生就没有自性灭，那本来即性就是自性涅槃。一切法的一切法真如就是指这个一切自性涅槃，本来即性自性涅槃，这就是一切法的实相，中道实相。就是而这种事情呢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对不对？离一切的生灭有无可说，但是你要说四句都必须要加上一句话，什么句话？有因有缘故，一切法四句说。因为只要立于法说，不离开四句，四句都要假因缘，透过名言故说。所以你心能够圆的一定是名言法尘，而名言法尘以自己的自心分别做自心，所以显现二空。这个你要多么流利，转过来翻过去，你要那么样去作证，而且作证呢要在你的人格上产生这种改变。我经常骂人啊，骂了半天啊，我也没有丢掉任何一个人啊，都是人家丢掉我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理我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说你也不愿意听，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干，对不对？要我陪在你旁边替你作证，我可以不要这样做吗？我可以不要吗？我有两群人可以陪，对不对？一个时间不能两用，我就只能这样选择。我没有取舍，我没有取舍。好，一直就最后就结归了。一切实非实，一实亦非实，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地里面的话，非实非非实，是名诸佛法，是名诸佛法。所以啊，自知要自作证，不随他，不随他缘转。啊，即灭无系论，这是你要做的修养。无义。你不要做分别见啊，无义就是不要意相可得，不要分别啊，无义无分别，是则名是相。你这个心所行的境界，法法皆真如啊。若法从缘生，不即是因，不异于因，对不对？因是什么？因是源于五蕴的生灭相，而有说种种生灭有无。所以，如果你讲生灭有无是源于五蕴的生灭而说有的话，那么你所说的生灭有无，不即是因，也不异于因。所以什么是不思议？老实讲，三科是不思议，法性可思议，因为法性思议来的。哎，哦，不对哦，人家好像经常不是这样讲。我说就是这样讲的，四力十六行都是可以想的。想不通的是什么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运出界是四地十六行，这是想不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运出界当体是不思议解脱的境界，想不通，想不通，这个很难，这个非常难。你没有那个正量，你这样说也是戏论，对不对？ 为什么？如法从缘生，不及是因，不异于因，是故名实相。因此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不断亦不长，因为不及故不断，不异故不长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这个。那这个是这个最后解归，不异亦不异，不长亦不断，这是声闻所证。老实讲，这是解脱道要证的东西，也就是八部中道。所以八部中道通三乘啊，通于三乘。那么大乘老实讲，别于声闻乘差别在哪里？后面两句话，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为佛法的功德由大悲心等流，这是大乘大菩提道之所以有别于解脱道的地方。那么因为你要走上这条路，所以你必须清净所知障，所知障的清净就必须要作证法无我性真如，也就是离言法性。所以呢，任何一个宗见都不是无因无缘故安立的，也不是安立的这个东西就比较高贵。老实讲，你对一个不想去教别人，他每天就是沉浸在涅槃法位里面的人，你对他讲这个涅槃要空掉，我说空掉干嘛？我好不容易证得了，我干嘛要空掉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莫扰道人心嘛，你就让他享受一下涅槃嘛，对不对？等他享受够了，如来就会受手，如来就会出手了，不容我们去跟他辩论，好吗？这就是大乘的心态。那你说这个时候声闻弟子也找不到啦，佛也不出现于世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一种人，这种人也很高贵很神秘，这种人叫独觉。若佛不出世啊，佛法已灭尽，不用担心啊，诸辟支佛事专门在这个时候生。同于愿力生，因为他的愿就是什么？出现在无佛出世的时代。老实讲，这种人会在虚空当中写一部藏经，所以呢，密教呢就把这部藏经讲成虚空藏菩萨，胸罗万丈啊，那里面的经文呢，根本无形无相，无形无相，都是普贤菩萨所行的境界。当然你学密才知道这个背后的缘起。好，就是这样了啊。所以呢，三乘菩提归于什么？归于一时相应，归于一大乘，对不对？归于一大乘啊，无二亦无三啊，《法华经》如是说。所以《法华经》的尊贵在这儿啊，《法华经》强调安乐行，安乐行不是跟你讲少思少脑，而是呢有来有去，多思多脑也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不要染着什么，不要染着宰官啊这些。贪恋这些五欲六尘的东西，你可以在其中，可是不染其味。所以我经常讲，我昨天晚上我也讲我的口诀，我读完了《般若经》，读完了《法华经》，读完了《阿含经》，读完了这么多的我学过的经典之后，我得到底下这个心得：空无相无作，未幻离。空无相无作是般若，未幻离是涅槃。因为我只要离掉我染那个味的习惯，因为染味是有过患的，而他自信没有可染的东西，染的是自己，爱的是自己的心情而已。我都是在爱我自己的名言的安利，爱我的心情的分别，只是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涅槃指什么？涅槃指是未幻离嘛。般若是什么？般若指是空无相无作。这两句话把两种圣果讲完了。我只要每天以这个两种圣果当所缘经，对不对？只要跟他越相应的，那这个法就是佛法。跟他不相应就不是佛法。对我来讲，我的法印很简单，可以判别。慢慢慢慢，你可以在这种法界当中呢，你可以有很多的自在心，你可以有很多自在心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大悲等流，明念你的对象是谁啊？因为法要对人说，你要先去诊断他的状态，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。你必须对于问题有一个。证件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开出处方。啊，这些都是要时间学习的。老实讲，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学经学论？老实讲，学经学论是要观众生心，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差别相。好，最后花五分钟来解归解释密间的五相，说明圣义地。那么圣义地有五个相，那总共呢哪五个呢？离名言相、无二相、超过寻思所行相。超过一亿，超啊骗一切一位相，有这五个相。 那我特别在上个礼拜呢写了超过寻思所形象，因为寻思就是起言说，佛法一直要我们离相，老实讲是离了什么，离言说相，而不是说法没有相，因为法的相都是心的分别相，你心怎么分别它就是什么相，所以你以为相在外，其实那个外相其实是心的分别啊，心的分别。好，那他就举了五个比喻来说这个超过寻思所形象，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离言说相呢？因为五个理由。因为呢实相是由以下五个来证得的。第一个，由自内生，自内啊，由内自证，内就是心，由你这一念心作证。请注意哦，不是离心别有所证哦，是你能够体会到，你自己就可以感觉到心就是涅槃，你能够即心即涅槃，即心即佛，你能够体会到心即佛，心即涅槃，而不是用心去证涅槃，而不是用心去体现去做般若。如果离开心别有所作，那么你就不要用心了嘛，因为心是你自己的染心嘛，你就直接去取般若取涅槃就好了嘛。如果你的心不即是涅槃，你的心不即是涅槃的话，如果离心别有所取的话，这仍然不是内由内所证。那这种东西很难说，因为我们的经验上不到。于是姐身边就举了个例子，觅食，觅有一种觅食，那个石头填起来它就是甜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纵其量，我们纵其可能也只是说啊，你拿一个汤匙舀一汤匙的蜂蜜，你就可以舔那个少有蜂蜜的汤匙是甜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把汤匙洗干净之后，你舔舔看那个汤匙还有没有蜜的味道？没有。他跟你讲，不是用你的心去波涅盘，不是用你的心去证般若，是心即般若，心即涅盘。所以用我刚才的例子，不是用一个汤匙去舀一匙的蜂蜜来尝，而是那个汤匙本身尝起来就是蜂蜜味，懂意思吗？那就是无二的意思，觅食觅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人说蜂蜜落在觅食上，于是觅食尝起来是甜的，不是，觅食自信就是甜的，用这个比喻。可是这比喻我们的法界当中没有过这个经验，所以很难说，只有你去作证才知道。所以当你的心正涅槃之后，你的心一直喜滋滋的，众苦不能亲，唯有极乐住，你那个时候自己去作证你就知道了，我根本不需要除了心之外另外其他的东西了，就是一地不外他求，就是一地不外他求。那他说第二个比喻，有无相所行，有无相所行啊，无相是一种定，那就是妙远离乐。他就举什么例子？很简单嘛，当你现在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天气很热，你从天气很热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最快乐？刚刚进三楼法堂的时候最快乐，对不对？在这么热的法，这么热的天气里面，你要进的华藏讲的，我不用付半毛钱哦，立刻享受此方的冷气。而且刚刚进法堂的时候的冷气最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带着热气刚刚进来，待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得气胃过，赶快拿衣服起来穿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会打喷嚏。对不对？待久了他就苦受来了，所以你说那个冷气到底是乐受还是苦受的所言呢？很难讲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来自于自心的分别嘛，所以刚刚开始产生分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最乐。所以他说啊，妙远离的，那就是无相。你刚刚离开你自己的所依所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了初心的分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离开苦受，刚离开苦受那一刹那，我们名字为什么乐？那种乐，那种无相三昧的乐，就好像远离乐一样。可是难的在哪里？难你无所离，因为本来你发觉本来我没有哎，你发觉你一物挂不上，当你发觉哎呀一法挂不上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离？你本来以为它染着你的嘛，你本来以为你烦恼扒着你，你发觉哎呦扒不上哎，烦恼一直都没有扒上我，我一直没有拥有过烦恼。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加上个妙字？远离是说真的离，你本来有然后把它丢掉了，丢掉之后呢身心就清安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是远离的，这可以想象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可不可以想象，你发现你本来一直以为有的东西没有了，你会觉得好快乐，你觉得好快乐。 昨天晚上稍微瞥见《恶灵古堡》，不知道好像第三集还是第四集，里面那个好像密奇还是什么蛙之类的，忘了。他本来特异功能达到极致，最后被空掉。他被打的那个针啊，特异功能失去之后，他居然跟对方说：“谢谢你，让我变成凡人。”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拥有特异功能，他必须要负担末法那个时候很大的责任，大家都要看他，要执行他的特异功能。他后来说：“我很累，很高兴你把我变成凡夫。”但你知道吗？蜘蛛人也有类似的话，他的 uncle 就跟他讲一句话：“你有了比别人不一样的能力，你就要负担比别人不一样的责任，对不对？”讲这句话出来之后，他 uncle 就被杀了。他愤世嫉俗之故呢，发心要做个蜘蛛人。后来因为他做蜘蛛人一直娶不到老婆，所以就一直不断想要退掉他蜘蛛人的身份。你看人的心就像百锤一样，对不对？十二百右，十二百左，对不对？中间也不可住，对不对？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你是钟摆的话就继续做钟摆，因为钟摆只有摆来摆去才有用。钟摆如果不摆的话呢，一天只会对两次，对不对？那没有意义啊。那种有过两次真实，纵使你摆来摆去一刻钟都不曾对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接近于真实，你向真实趋近，可是不取真实为真，对不对？这是真正的一体启用，犹不可说，又不可说，因为你的经验不到那，我多说也枉然。所以圣人呢，默然，老佛一心默，经常这样讲，由觉表示。就表示我没有办法跟你讲，我处在这种状态，这种状态就是没有烦恼状态，究竟涅槃。第五个，由觉证论，因为呢，离证论的心，我们刚刚才读完了观法品，只是什么？你看到我跟五蕴的关系嘛？我所都不可说嘛？那姑娘的公完了嘛？若我是五蕴，我即为生灭，生灭不是我；若我是五蕴，则非五蕴相，你不能在五蕴相另立有我，对不对？由此呢，若无有我者。那么什么是我所的？讲完了，对不对？而这些事情有什么好讲？生命有无的，你假借的三界流转就显现没有我嘛？有我干嘛会有流转呢？一性常住，何必有流转呢？何必有流转的长断的相？长是暂住，断是分断生死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说生命有无呢？所以生命有无，当你作证无我无我所都不可说。离诸正论，由这五个比喻说圣义地的超越寻思所行相，为什么要离言说去作证？为什么那个二空真如真正的一真法界是离言法性，是法无我性的真如？法者是名句文，言说假立，言说假立不是不可以立，而是你要知道言说者必然经过什么有因有缘故，透过名言假立，所以法是假安立的，对不对？法是假安立，但是呢，大悲心等流故有，所以它很尊贵，它非常尊贵。好，我算是快快的，也是算是消过文了啊，今天就到此。